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献上深深的感恩。主啊，谢谢你，今天借着艾琳带着两首歌，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到你的爱。你是仁爱宽恕，你缓于发怒，是你赏赐我们一生幸福满盈，是你使我们的青春更新如茵，是你在我们的患难中保全了我们的性命。你还有仁慈和爱情要给我们坐上那冠冕。主耶稣，我们献上感恩。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蒙受这样大的恩惠。有的是我们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都没有想到的。主耶稣，你的爱是永不改变的，你的爱是直到永恒的，因为你是爱是不止息的。主耶稣，也谢谢你用这一份爱，使得我们的生命得到饱满，让我们在你的爱内，我们没有恐惧，没有害怕。也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来拯救我们，你来到这个世界上，让我们能够认识天上阿爸父对我们这一份长阔高深的爱。主啊，我们唯有献上深深的感恩，愿一切的光荣都归给你。我这样的祈求、感谢、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今天又给我们这一个恩宠的时间和恩宠的位置。那我们今天呢，还是按照我们正常来进行查经，我们三个查经，我先有请玉华姐来读英文，那请玉华姐打开音频来读英文。今天我们查的是《厄泽克尔先知书》的18章14到18节。
But if this wicked man begets a son who sins all the sins which his father has committed, and considers and fears God, and does not do like his father, who has not eaten food set before idols upon the mountains, nor shall lifted up his eyes to the idols of the house of Israel, has not defiled his neighbor's wife, nor wronged anyone, nor has taken anything in pledge, nor has taken by robbery, but has given his bread to the hungry, and has covered the naked with garment, who has withdrawn his hand from oppression, the poor, who has not received interest or increase from the needy, but has executed my ordinances and has walked in my statutes. He shall not die for the iniquity of his father, he shall surely live. As for his father, because he cruelly oppressed, robbed his brother, and died, that which is not good among his people, behold, he shall die for his iniquity and guilt.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玉华姐。接下来请周璇姐妹来读思高本。
厄泽克尔18章14到18节：倘若这人生了一个儿子，这儿子虽看见了他父亲所行的一切罪过，但考虑之后却未依照去做，不在山上吃祭物，不举目瞻仰以色列家族的偶像，不侮辱近人的妻子，不欺压，不索取抵押，不抢劫，施给饥饿者食物，给赤身者衣穿，使自己的手戒绝邪恶，不取重利和利息，谨守我的法律，遵行我的法度，这人必不因他父亲的罪而丧亡，必得生存。至于他的父亲，由于暴行、抢劫，在自己人民中从未行过善，看他必因自己的罪而丧亡。感谢赞
好，
美主。
感谢赞美主。接下来，请美萍姐妹来读和合本。
以西结18章14到18节，他又生一个儿子，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便惧怕，不照样去做，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 未曾玷污邻居的妻，未曾亏负人，未曾取人的当头，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束手不害贫穷人，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他顺从我的争辩，遵循我的律，这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定要存活。至于他父亲，因为欺人太甚，抢夺弟兄，在本国的民中行不善，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感谢赞美主。
感谢主，赞美主。好，谢谢以上三位姐妹，攻读圣言。今天呢是以西结先知书，就是厄泽克尔先知书的18章的14到18节。那在准备这段查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一直如果参与的话，我们就发现好像这个内容是很多的，是跟我们前两次的查经是重复的。在上一次呢，查了一个就是5到第9节的时候呢，就讲到了一个人他是公义的，那他所行的是正直与合理的事，然后他未曾怎样，未曾怎样，他怎样怎样。那在上一次查经的时候呢，就查到了10到13节，也是好像讲的是同样的事情，只是说他是生了一个儿子，那这个儿子又做了什么？没做什么。那今天我们查的14到18节呢，好像很多的内容跟他是相同的。所以在准备的时候，我也在想，主啊，那为什么你这件事情会在短短的这一章里边反复的说，反复的说呢？其实如果按照我们自己想，就一笔带过就好了哈。说这个儿子跟他爸爸不一样，或这个儿子跟他爸爸一样哈。但是主就是把这几件事。未曾，未曾，未曾，然后后边又说他怎样，他怎样，那我就在想，刚好今天早上呢发生一件事情，我们在早上祈祷的时候呢，一个姐妹求我们帮她带祷，就是她今天要去参加一个乡里的一个活动，是她很好的一个姐妹。那他家要去做一些事情，其实按照他民俗，那我们看来呢，就相当于去行拜偶像的。这个姐妹呢就很矛盾，她就说：“我知道啊，天主的旨意是不喜欢做这些事情，但是这个姐妹呢，于她生命中有恩，就是在她家很困难、很困苦的时候，她伸出了援手，帮助了她很多，所以她心里呢有一个感恩的心。那她已经明确的表示说，我们是信天主的，我们不能够去做这些事情。可是呢，她一方面又觉着这样的拒绝了她心里，她有一点过意不去，所以她只能做一个参与者，她不去做一个去做这些事情的，他是个旁观者，所以他也很矛盾。那他也觉着说，不想因为这件事情得罪天主，那也不想因为他一个断然的拒绝去得罪了这个姐妹。那真的是听到他描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为他祈祷啊，求主给他智慧，给他力量，让他知道当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该怎样的处理，也求主帮助他。所以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在反复想。在和合本里边呢，他讲15节说，这个儿子哈，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过以色列家的偶像。那和合本呢，他说祭偶像之物，他下边点了几个点。前边在查第5节的时候，也是在上面点了几个点。11节的时候也在上面点了几个点。我就去查了一下我发现其实他原文没有讲。是吃过祭偶像之物，只是说他在山上吃了。那祭偶像之物在原文是没有找到这个字的，但是圣经的撰写者他们的感动就把它写在这里。所以今天发生这件事情跟今天的查经我联系起来，就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起看一下在格林多前书，在格林多前书第8章，这是保禄当时也是在他所。面临的有这样问题的时候，他谈到了他所认为的，他所理解的。那因为有点长哈，我快一点读。第8章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自以为知道，若有人知道自己知道什么， 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有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而有的。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的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的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也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那保禄在格林多前书第八章这里呢，他就讲到了这一段，就是论祭偶像之物。他提到了，其实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那我也在想，天主在圣经上这样定规的，就是说不能够去祭拜偶像，不能够去祭拜邪神，也不能够吃那些祭拜偶像之物。那保禄说他们不算什么，因为他们干脆就不是神，神只有一位。因为有些人他拜惯了邪神，他就把他当神所拜。那天主之所以这样的要求以色列子民来看重这件事情，那我们再看一下《申命记》的《生命记》的14章。就是好像有的时候我们查经的时候，好像看似好像有点矛盾，但是真的是要求主光照的时候，就发现哦，原来主他就借着这让我们明白他的心。在《申命记》第14章第2节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的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在地上存在着万民。但是这一位创造天地的神，他拣选了一个民族。”他拣选了一群人，是特作他自己的子民。那我们再看一下《编年记》上的16章第24节，这里讲到，从23节看，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要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诉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诉说他的奇事。25节，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26节，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和喜乐在他的圣所。万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的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就是看到这几段经文，让我想到，其实天主为什么这样定规呢？因为他知道这地上的万民，他拣选了以色列子民，拣选了他特选的百姓，实际上就是让他们在万民万族中活出一份生命，使得地上的万民看到了他们的这一份生命，就知道了原来只有亚威是真神，只有这一位神，没有其他的神。那如果他所拣选的子民，他们不但没有活出这样的生命，他们反倒与此事同化，他们进到了哪一个地方，他们就跟人家一起拜他们的偶像。所以这种情况不但说不能够使得这民族成为圣洁，而且让他们表面上所信奉的这个神，也因着他们受了亏损。他本是要把他的荣耀显示在万邦啊，把这些在虚无中生活的、拜惯了邪神偶像的人，让他们能够从这种罪恶中解放出来、释放出来，带领他们去归向这一个真神。所以主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不能够去做这些事情。那他借着梅瑟颁布的法律，也告诉以色列子民说啊，你们不要拜邪神，除我以外没有其他的神，不要去偷别人的东西，不要去，就是十诫里边讲了很多， 那在今天的14节到18节中呢，他就讲说，这一个人若生一个儿子，看见他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便惧怕。刚才读英文的时候呢，他英文后边fear 后边有一个词就是 God，就是惧怕，不是说怕这个人，而是说他有一颗敬畏的心。那在箴言篇的第16章第6节说，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今天在讲的这个是他没做过，没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没仰望过以色列家的偶像，没有玷污过邻舍的妻，没亏负过人，没取过人的当头，就是他的抵押物，没曾抢夺过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缩手不害贫穷人，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他顺从我的典章，遵行我的律例，他就不因父亲的罪孽而死亡，定要存活。那之前呢，在看我跟一个姐妹，应该是一两个星期之前吧，哈，也提到了，她说，天主在《申命记》和《出谷记》中也定规了，说将来说祖先犯罪的要追到他的3代4代，因为天主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是彰显了他的公义，但是天主对那些守他诫命的，他施恩，那直到千代，这是他的仁慈啊，是他的仁慈。所以说，为什么说天主说要追他的3代4代？在这里边，他以西结先知好像主又传话给他说，哦，父亲的罪，罪债就自己承受，谁犯罪谁死亡，好像跟天主所说的话有一点矛盾。那后来我在看的时候哈，我看到有一个注解，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天主的公义，那天主也有仁慈啊，也有怜悯，他说追他的罪债，直到他的第3代、第4代，是因为他后代子孙都跟他同样是做恶事的。如果他的后代子孙就像今天所讲到的这个儿子一样，他虽然看见了他父亲所犯的罪，但是因为他敬畏神，他不照样去做，他断乎不会落在这咒诅之中。那今天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一个儿子哈。我原来在查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自己看的不细啊，我就想我们这段查经前一段呢是讲两个姐妹。这个姐妹那个姐妹哈不好说。这次呢又讲两个儿子，那在细看的时候发现，其实他这里讲的好像举例子是讲了一个祖孙三代，就是爷爷那辈儿是义人，他没有犯过罪，然后做的都很正直。可是到他爸爸这辈儿呢，他就成了一个强盗流人血，然后做了很多的恶善事，他也没做。但是到他孙子这一辈呢，好像他又没有像他爸爸那样做恶事，但是他行做的好像又跟他爷爷哈那一个辈分又有点像，就是这那按照圣经说，这也差不多是三代哈，爷爷、爸爸加儿子，所以在这里边就是主让我们看见了，就是这在三代里，如果你做的不好，那你就要承受你的结果。可是如果他爸爸是义人，他儿子要是作恶的话，他不能够因着他爸爸的义而就得到了赦免，反倒是他的孙子如果看见了他爸爸做坏事，但是他不去做呢，那他又承受了这一个义，这一个祝福。所以感谢主，那在这里边呢，就看到了天主的祝福，在这一个听从他的人，不去违背他的典章，他说就必要存活，就必要存活。那在查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也在注意到哈，有一些词，它就是特别，我看到的就是说，他要把食物给饥饿的人吃，把衣服给赤身的人穿。前面呢是说他不做那些事情，是没有去做恶事，就是前两次查经时，舒大哥也带我们查说，就是不该做的我们不能做，但是要做的该做的我们要去做。就不能说我不该做的，我就通通什么都不做了哈，该做不该做的我就全不做了。那是你要做你该做的，不做你不该做的，那最后才是完成了。那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他说阿爸父让他做的，他看到父所做的，他每一件事情他都做了，所以他最后才完成了。但是他也没有去做父不让他做的，那也不能够完成。如果撒旦在旷野中试探他的时候， 说你跳下去吧，因为经上说，会派天使接着你的脚啊，不使你的脚在石头上碰伤。那主真的做了的话，那其实他也就没完成了。所以这一个做该做的是还是要做的。那这里他特别提到了饥饿的人、赤身的人、贫穷人、借钱的人、借粮的人。那我们都看到了，这是在生活上是很贫乏的弟兄，就是他已经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他才饿。他没有衣服穿了，他才是需要衣服，甚至是他很穷了，那他可能生活上的很多需要都没有。那有的时候他要借钱，那主在这里就告诉我们，面对着这样你身边主，你的弟兄是处于这样状态的时候，其实若是我们不做，其实也是犯罪。我们可能觉着哦，我没有去吃过祭偶像的植物，哦，我没有电射过邻居的妻。我没有亏负过人，我也没有说啊，借了别人钱，我把他的那个抵押物都给没收了，还有其他的，那这些不做当然是应该不做的。但是如果我们该做的没有做，那其实跟这里所描述的这个儿子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不做那些事情，他反倒是他要做这些他该做的。其实当人看到饥饿的人，看到赤身的人，你给他吃，给他穿的时候。那这也是在经上以赛亚先知书曾经记载过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以赛亚先知书的58章，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翻看一下以赛亚先知书的58章第5节。这样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进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吗？不是要你把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不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那接下来呢？第8节说，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的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当主借着先知的口告诉我们说，他这一位爱人的神，他所喜悦的，他所拣选的禁食，就是这一个禁食真正的精神是什么？这其实也是当时以色列子民。他们可能也在讲，你看，哎，我有进食啊，我一周啊，或者是一天呐，或者多长时间，我进食。可是主说，你们进食的时候，一边进食，一边又乐逼为你们做工做苦工，你们进食呢又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所以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就是人所以为的和神所看重的，那真的是很大的不同。所以很感恩，那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要关心那些饥饿的人、贫穷的人。那舒大哥之前也带着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也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帮助穷人，因为经上也说，借贷于穷人，施舍给穷人就是借贷于上主。那今天讲到了这个儿子，让我想到了圣经中另一处，就是多比亚传，就是斯高版里啊，有这个多比亚这一段。他就讲到的呢，这一个爸爸哈，怎样的跟他儿子来讲关于施舍这一件事情，我们一起看一下《多比亚传》的第4章，第7节，你当用你的财产救济一切行义的人，施舍时你的眼不可闭视，对一切穷人不要转面不顾，这样天主也总不会转面不顾你。若你多有，就该多施舍；若你少有，也不要怕少施舍。因为你这样做是为你自己积蓄困厄时的宝藏，因为施舍能救人脱免死亡，防止人陷于黑暗。11节，因为为一切施舍的人，施舍在至高者台前是一项乐意的礼品。这个多比亚的就对他的儿子多比亚的爸爸对他的儿子就讲了这一切话，那告诉他要怎样在他的生命中帮助人，其中提到了。说，若你多有呢，你就多施舍；若你少有呢，主没说你 不要施舍。就说若你多有呢，你就该多施舍；若你少有呢，也不要怕少施舍。那其实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不管你多有，也不管你少有，你总要施舍。这是我理解。刚才我们读的那个《格林多前书》的时候也讲说，食物不能取悦于神，那吃了也无益，不吃也无妨。其实就说遇到这种情况下，其实就不要吃了，因为吃也是不好，不吃也没什么坏处，所以那就不吃就好。那所以在这里就讲到啊，我们就是这一个行义的人，他其实是要做这些该做的事情，不能因着说啊，我不做，我就是一个义人了啊，我没有犯罪，那我就可以了，而是说你该做的那是要做的，因为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有光啊，要出现在他们的生命中，使得他们像明光照耀在这个世界上。这是天主拣选这一个子民，是属神的子民，他们主也在这里。借着这告诉我们说，不要做那些天主所不愿意我们做的，但是我们要去做天主定规我们要做的，这是在他眼中是他所喜悦的。那同样呢，在希伯来书的13章16节，16节说，至于慈善和施舍，也不可忘记，因为这样的祭献是天主所喜悦的。至于慈善和施舍，也不可忘记，因为这样的祭献是天主和所喜悦的。那在这里呢，他就把慈善和施舍也是看作了一个献祭。就像刚才我们说，施舍给穷人，或者是借贷给穷人，实际是借贷给上主。那当这慈善和施舍在天主的旨意中行出去的时候，实际就相当于，按照这句话理解，就相当于是一个祭献献给了神。是他所喜悦的，所以感谢主，赞美主。那在今天这一讲中呢，还有很多的地方，跟以前上两次查经的时候有重复的内容呢，我就没有再去讲，我只是看到了这些，那心中有一些感动呢，就跟大家在这里一起分享，所以很感恩。谢谢主。后边呢，我知道还有弟兄姐妹，也有准备要分享。今天呢，圣伟也发了信息给我，我一会儿会等舒大哥分享以后呢，也把他发给我的信息读给大家听。好，感谢主，赞美主。那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接下来呢，我把时间开放给大家。首先呢，有请舒大哥来为我们分享。
感谢赞美主，我们又蒙主的恩惠，因他的名聚在一起，成为有福的人。因为主爱我们，我们两人或三人，因他的名聚在一起，他就在我们中间。因为他在我们中间，他的光就要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得着从天上来的知识和智慧。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的18章14到18节。以西结书18章的14节，他若生一个儿子，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便惧怕，不照着做。这一个他，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一个做强盗、作恶的恶人。这二人的父亲在前面我们读到是个义人，那么义人的后裔作恶仍然要被定罪、被惩罚。那么二人的后裔行义会怎样呢？那是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段，神要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行义，行义的得赏报。作恶的得惩罚，你的恶你要受惩罚，你的义你要受奖赏，不会因为别人的恶你来承担，也不是别人的义你可以放肆的去行恶而不害怕。这一个他就是一个恶人，他若生一个儿子，就是这个儿子不是像他那样作恶。他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他看到了他的父亲所做的一切的罪恶，便惧怕， 这一个变句法，Amplified Bible 用的字是 consider and fears God, considers and fears God。这一个 considers 也是这里讲的思量，思考本着圣经用考虑，他会思虑，他会考量，他会考虑，他会敬畏神。这一个惧怕是 fears God，就是敬畏耶和华神。敬畏耶和华神的人是有福的。我们翻到箴言第一章第7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当我们会敬畏耶和华时，我们会开始有真知灼见，我们属神的对真理的认识，这知识就会开始成长。因为当我们会敬畏耶和华时，耶和华所说的话，我们就不轻慢他的话。会成为我们所需要的知识，是他把他的全能，因着他的话，他的全知，他愿意我们知晓。我们再翻到箴言第9章的第10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它既是知识的开端，又是智慧的开端。知识就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事。神把他的全知全晓分享，让我们知道，当我们不知道神是多么爱我们，我们错误的认识神，我们就没有进入神的爱中。那么，敬畏耶和华不但有从耶和华来的知识，还有智慧。这智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做，就是我不但要有知识，知道我要知道我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准备，那么我就善用这个时间，好好的准备，叫做如何准备的智慧。所以敬畏耶和华会有知识，会有智慧，是知识的开始，是智慧的开始。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当我们会敬畏耶和华时，我们会考量，我们会思虑，我们会认识，我们会知道，我们会有他给我们的聪明。认识这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再翻到箴言的第19章23节，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敬畏耶和华的会得着从神那里来的生命，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患。他会满足于神给的，神给的其实是足够我们用，他的恩典满，足够我们能够运用他给我们的恩典。有了他的恩典，我们不再觉得自己有什么缺乏。有耶和华照顾我，是我的牧者，他是善牧，我就一无所缺，我就会满心的知足，依靠他，亲近他，就不会遭遇祸患，会远离祸患。我们再翻到箴言的第16章，箴言的16章的第6节，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这会敬畏耶和华的，我们知道他所视为邪恶的事，他所定罪的事，我们一定不要去做，以免被定罪。我们就会远离这一些神所定罪邪恶的事。那么，我们若敬畏耶和华，我们会知道他喜欢我们做什么，我们就也喜欢去做什么。那敬畏耶和华的，就是把他的话当作话，快速的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我们今天读的这一个儿子，就是敬畏耶和华的儿子，他会远离恶事。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的第18章的14节，这一个因着惧怕敬畏耶和华， 他会考虑考量神所说的话，他会知道他不照样的去做。他的父亲显示出做了很多很多罪恶的事。在今年，主召叫我到中国的北方，有一个5天的讲习会，在这讲习会中，主的爱充满在我们中，主的知识跟智慧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在俯首祈祷的时候，我意识到有一位弟兄非常非常的感动。后来在见证的时候，这一位弟兄就上台做见证，他的见证非常的震撼，让我深深的感动。他见证说：“我是一个附魔了23年，可怜的人。我长期的附魔，我很想要亲近主，可是我总是觉得有各式各样黑暗的权势的干扰。他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的母亲是做巫术的巫师，是跳大仙的，做迷信的，是通灵的。他说：“他看着他的母亲受到邪灵的欺骗、压制的痛苦呻吟，那一个难以想象的折磨，好像他帮助别人知道一些超自然的事，别人会给他钱，好像很看重他。但是殊不知他的痛苦，他看到他的母亲这样的生不如死的痛苦，他就知道说这绝对是邪恶的势力，我不愿意。”就是这一节经上的话，他敬畏耶和华，他就绝对不要去接受他母亲所拜的偶像，这撒旦邪灵的控制。他的妈妈也用了很多很多的方式威胁、利诱、压迫，从小就压迫他去跟着母亲一起拜偶像，他都拒绝，他都不愿意。吃了很多很多的苦，当别人传耶稣基督的福音给他时，他说：“这才是我要追寻的真理。”他很渴望的想要亲近主耶稣，但是总是有邪恶的势力一直阻挡他，一直攻击他，一直让他很困难。读了主的话，相信主的话，好像主的话一撒下来，那飞鸟就把它夺去了，他就忘了他读了什么经上的话，他忘了别人到底跟他说什么。而那一天，他说："主耶稣，我不曾听过你的话，我多么多么渴望听见你的话，求你向我讲话，我相信。"今天我不再放过你。今天是你的仆人来这里摆筵席的这一个神圣的时刻。我排除了万难来到这里，就是要听见你的话。在俯首祈祷的时候，他说主的仆人跟他讲了一句话，很感动他。那句话是：“你是我的爱子，我今天生了你。”他就非常非常的相信，他说：“我虽然没有亲耳的听见，但是那不是我的神，他有什么问题？是我的历史让我有很多的困难去亲近主耶稣，那是过去的这些罪恶，特别是拜偶像，从祖先而来的这一个迷信的罪。但是他说：我信你的仆人。”是就说是传讲的话，他上台见证的时候，他说：“我感谢神，因为今天他对我讲话，我相信他。他说了，他还哭泣。他说：我多么多么盼望着这一刻。他的见证不强，可是很震撼人心，就是一个被神的爱所夺得、释放的。”这一个恶人的后裔，但是神真实的因着他的义救了他。第二天，我提前的到会场， 在还没开始前，这位弟兄就跑来，他跟我说：“朱老师，我可不可以有一些问题？我很想问你，我很挣扎想要问你。那么现在我可以问你吗？”我说：“当然可以，请说。”他说：“我怎么办？我很想听到神的话，我却不曾听到他的话。我很想有见证人讲如何被神的爱感动，可是我不曾被感动过，因为好像我的情感已经在这23年父母的折磨中，好像完完全全没有了功能。他说我不会哭，我不会流泪，我不会有内心的痛或不痛，就是一个麻痹的，一个像死人一样的，像枯骨一样的，像一个没有生命的。没有任何的正面、负面的爱恨的感觉都没有。他说：“我怎么办？我没有办法感觉到耶稣，我该怎么做？”我跟他说：“你爱神的心，我看得到。爱神就是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今天读以西结书的18章，这里讲到了主孙三代重复的每一代都有耶和华的话说：“你当做什么，不当做什么，清清楚楚。其实不是祖先到孙子的三代，直到千代万代，耶和华的话都不改变。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改变。他对以西结所说的，以西结所传讲的。”今天我们读的是没有改变的，是真实的。对这一个23年父母的可怜的孩子，也是真实的。那么，这一个真实的神，真实的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他是毫无办法。23年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找到耶稣的救恩，但是他从来没有因着自己的困难就亲近拜偶像，做他母亲所败坏的事，因为他看到了一个是更大的灾殃。那我就跟他说：“你做你要做的事，神必要做神的事，在人不可能，在神什么都可能。他可以治愈各种的疾病。”他也可以复活死人，不论你的问题有多大，他治愈一个感冒，跟治愈癌症末期，跟复活死人，为他是一样的容易，为他没有难成的事。我说他已经在治愈你了，你一直认为你没有情感。你不会感觉，你不会哭，你不会有正面跟负面的。我说你有，我认识你不久，我认识你不多，我在这个讲习会中才认识你。我听你讲话只听一次，就是昨天你站在台上的时候，你哭了，对不对？他说对，我哭了，我不曾这样子哭，所以你会哭的。神的话你信了。你的生命已经在更新了。你说你不能感觉到他，你不能信他。你在昨天你说你信他的仆人讲的话，就是神对你讲的话，你抓住了。我今天我的神生了我，你信对不对？他说对，所以你有信心，你有好的神赐给你好的生命。只是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这一种问题困难是很长期的，有的时候也要神一步一步的恢复我们的生命，到达圆满的地步。神可以一下子就立刻做全部的恢复，神也可以一步一步的做一步一步的恢复。神有美意，是对我们最大的造就，就是撒旦一直骗他，你没有感觉，对，我是没有感觉的。但是神已经改变了这一个过去可能是真实的状况，但是你的神，他的话一来到，你一信他，你勇敢的 也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站在台上做见证，所以你可以为他讲话，你可以听到他讲话，你可以感受他，你可以知道他，因为你敬畏神。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也非常非常的震撼。这一句话，当我在准备时，他的样子，见证的那一个美好，就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们小小羊群中。也有一些人也在现场听到、看到了这一个真实的事。那么，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的18章，我们继续读第15节。因为这一个敬畏、惧怕、考量、思量神话的这一个儿子，他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或许。他活在一个偶像崇拜的家庭里，可是他没有就这样的去了，就像他一直活在拜偶像的母亲，而且被压迫的一个状况里。有的时候，神把我们摆在一个艰难的状况，是有美意的，他的恩典在困难的时候格外的丰盛。是耶和华的恩典，这儿子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我们活在这一个世上，我们有质的层面，就是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神，这是第一个诫命。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在这一个诫命上，我们就是不能够把神的位置给了偶像，拜偶像、吃祭物，这都是摩西十诫一开始就讲，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这一个关系，我们要完完全全跟神有一个完全美好的关系。没有偶像的位置，只有耶和华宝座的位置。那么，除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直的，我们也有横的关系，就是爱近人如爱我们自己一样。我们要以神的爱来爱我们周遭的人。神很奇妙的，当那个弟兄问我，告诉我他的困难时，我该怎么办？神给我光。就可以指出来，他其实已经正在恢复中，他非常满意的。我知道了，神让我们有真的知识，让我们有真的智慧，只要我们会敬畏神。他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就讲到跟周遭人之间的关系，未曾亏负人，不对人有亏欠，不。取人的担头，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在十诫前面的诫命四诫是指着跟神之间直的关系，后面的六诫是指的跟周遭近人的关系，就是不能够伤害周遭的人，爱是不伤害人的。当我们爱神爱人时，我们就不愿意伤害人。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当人没有东西吃时，神的爱会触动着我们，把食物给饥饿的人。在马太福音第25章，主耶稣也说：“你们对我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对一个小子中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基督徒。”你对他所做的，就是对我做；你给了他吃的，就是给我吃；你给了他的穿，就是给我穿。主会赏报，主会纪念。他愿意我们带着神的爱来随手的周济这一些贫穷的人。这也是箴言31篇，贤富赞。娴熟的女子虽多，唯有你超群出众。其中有一个是，她随手周济穷人，她会把握机会， 去照顾这一些贫穷的人，缩手不害穷人，不害任何的人，不因为别人穷，没有力量，他不会报复，他不会伤害你，你就压迫他，占他的便宜，这不是基督徒当有的生命。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他要借钱就是很贫穷，你为什么要用高利贷来榨取他的没有一点点的财物来压迫他呢？那一个借钱给贫穷人，就是借贷给耶和华，耶和华必定会丰厚的赏报。在你有需要时呼求耶和华时，你曾资助了别人，周济了别人，耶和华必会说：“我在这里。”他会回应你。我们若不爱别人，我们需要耶和华时，耶和华似乎他也让我们等不到。我们需要的这一些吃的、喝的、穿的，他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也他顺从我的典章，遵行我的律例，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定要存活。他不会因为父亲的罪孽死亡，定要存活。先前虚云也提到了，在出埃及记里，耶和华也说，他对摩西讲：“敬畏我的人，我要祝福他的后裔，直到千代万代；对作恶的人，我要追讨他们的罪债，也追讨到他们的后裔，三代四代。”这一个人的罪恶确实会改变环境中的一个状况。当我们读《创世纪》，人的第一个罪，亚当、夏娃犯的罪，罪就带进了死亡。死亡因着罪进到了世界，这一个世界开始有死亡，人有死亡。那么，耶和华说，因着你的罪，地成了可诅咒的。你要昼夜的耕种辛勤，才可以吃食。本来不会在地里生出蒺藜、荆棘，是因为罪，所以罪造成了环境中间的一个氛围的改变。一个犯罪的人，他改变了他的环境。亚当的罪改变了那一个整个伊甸园本来的美好的状况。那么人的罪，有的时候，父母亲吸毒，孩子在母腹中就受到了毒害，生下来是残疾的，是有瑕疵的，有的是胎生的瞎眼，或者是聋子。那么他生下来就在一个有缺陷的罪恶的世界里，是非常困难的状况。那么在这一个困难的状况，就会继续的在困难中，又在困难中。然而，耶和华有办法，他要保守我们，尽管是在一个困难的状况里，只要我们敬畏他，他会帮助我们，他的恩典够我们用，让我们就改变了这一个环境，因为罪恶因着一个人进到了世界，恩典救恩也因着一个人，新亚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使得所有的罪人，凡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他给我们在这一个罪的世界里，但是我们能够回心转意，就是他借着以西结给我们的启示。我的父母亲纵使是在罪恶中，但是我还有一个真正的父，就是在天上。他的圣灵会生我，只要我信靠他赐给我的他的圣子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的人就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我们可以看创世纪中的一个例子，就是约瑟，因为父亲对他特别爱，雅各爱他，那么别的兄弟就嫉妒，就迫害他。把他卖到了埃及，他是作奸，受到了很多的苦难磨难。这么多的磨难， 不是他自己做了什么错事，而是别人的罪带给了他很大的困难。确实，你的罪会带给别人的困难，但是你的义会带给别人好处。那一个没有东西吃的人，因为你给他吃的，他得到了好处。那一个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吃的，因为你的坏剥夺了他的食物，抢夺了他，让他没得吃。让他受苦，所以这是一个神，他要我们安于他给我们的环境，认识他的救恩会超过这一切。所以约瑟受尽了苦难，不但没有继续的犯罪，反而更加的成熟，做了神要他做的事。在创世纪第50章那里。雅各去世了，他的哥哥非常害怕以前的恶，对约瑟所做的不好的事，而到他的跟前来求他的宽恕。我们看约瑟说什么，也就是他是在一个不好的环境中被责难折磨长大的一个神可以用的、可爱的、可敬的器皿，他的仆人。当他的弟兄们说了一些话，求他的宽恕，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约瑟的心是多么多么的柔和，那是第17节，创世纪50章18节，他的哥哥们又来匍匐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我们不能代替神去审判别人，唯有耶和华是审判人的神。”创世纪第18章，他不会把义人跟恶人一同看待，那审判全地的岂能不行公义呢？他不会让义人跟恶人一同上亡。他会惩罚恶人，会保留义人。只有耶和华，他是神。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我们今天读经也看到，那一个做强盗的爸爸真的是做尽了坏事。这坏事害了很多的人，也要害他的子女。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了他们，也就是在苦难中得着了神的安慰，就能够真真实实把神安慰的安慰用来安慰需要安慰的人。有的时候，神让我们受了少许的磨难，却让我们学习了依靠，能够成就他要成就的美意。罗马书的第8章，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蒙益处。所以，不论我们因为什么原因，是顺境或逆境，我们都有神的恩典，我们敬畏他。这一切顺境也好，逆境也好。都要成为我们得造就的真实的因素。我们继续回到以西结书的第18章第17节，他顺从我的典章，遵行我的律例，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定要存活，不会因为别人的罪让我们丧亡。至于他的父亲，因为欺人太甚，抢夺弟兄。在本国的民中行不善，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公义的神，他给我们是有盼望的公义。我们不要以不义为乐，却以真理同乐。我们是属于他的，感谢神，一切荣耀归给他。我就把接下来时间再交还给徐韵姐妹。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舒大哥的分享。接下来我们的时间是开放的哈，那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们能够把你们听到的今天查经所得到的光和启示，跟我们一同分享，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啊，一个听到了说出来了，我们众人就都听到了，就都看见了。感谢主，赞美主。那我先来带盛伟来分享哈。 省委发了总共是36条，36条，那每一条呢都是很简短。那是他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说他有一点点的看见。第一，主给人自由选择的能力；第二，他的信仰；第三，他的生活；第四，他的行为；第五，他的信心；第六，他的爱心；第七，他的盼望；第八，两种人。第九，两种选择；第十，两种生命；11，两条道路；12，两种结局；13，生命与死亡；14，永火与永生；15，两种心；16，一个是昏暗的心，一颗是光明的心；17，一颗是刚硬的心，一颗是悔改的心；18，一颗是自私的心，一颗是充满爱的心。19，一颗是犯罪的心，一颗是圣洁的心；20，一颗是敬畏神的心，一颗是拜偶像的心；21，一颗是愚昧的心，一颗是明智的心；22，脱离旧造的生命；23，脱离旧人的生活；24，脱离错误的信仰；25，持守真理；26，持守圣洁；27，持守信仰。28，两种眼光；29，一个看到的是眼前，一个看到的是将来；30，一个看到的是世界，一个看到的是天国；31，一个看到的是有形的偶像，一个看到的是无形的天主；32，一个看到的是生活，一个看到的是生命；33，两种生命状态，一个看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一个看似死的，却是活的。34，一个看似获得了，其实是失去了；一个看似失去了，却是获得了。35，一个是瞎眼的，一个是明眼的。36，一个人的生命决定一个人的行为，一个人的行为也看出一个人的生命。感谢主，赞美主。以上是圣伟弟兄的分享。我发现他写的是很简短。但是里边其实真的是有很多的内容，那也期盼着哈，有一天啊，圣伟弟兄能够在查经的时候，他亲自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主给他在读经的时候的看到和得着。好，接下来呢，请桂琴姐妹打开音频，打开视频来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我听到了那个苏老师分享这个以西结书，我才理解。以前我们就感觉到说拜偶像吃那个肉就很害怕，就说哎呀，因为我回老家那个家婆那里，他们都是拜那个，他们又啃那个肉，大家一起吃，我们就是大家庭。三四台人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不是，我们都不敢吃了，那个肉都不敢吃，说是那个拜财神的肉。我们是信天主的，我也叫我老公叫我儿子，他们都不吃。后来我大嫂说你，他说你说啊，你告诉我们，我们就另外放出来啊。他就这样说。后来我们每次回去过年，他们那个拜偶像那个去拜个那个肉。我们就不吃，他们就另外放出来。现在我听到苏老师的解释，那我们现在就说就知道那个拜偶像，我们的神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真神，就是唯一的神。其他的我们都不把它放在心里，我们把放在心里的是耶和华神，是我们唯一的神，是我们的真神。还有，我也看到，我也听懂这句话。以前真的不懂啊，现在那个，谢谢，感谢天主，是他的福音。苏孝平老师为我们解析这个圣经，我们才知道，那犯罪，他们说犯罪三代四代的追讨，哦，原来好像是我犯了罪了，我的儿子，那他不按照我的去做。我儿子他也不会是罪人，如果是我没犯罪，我的儿子犯罪了，那也是我儿子犯的罪， 我犯了罪，没有连累我儿子，因为他没有按照我的行为去做，没有按照我的行动去做，他是按照主的话去做，那他也不会的。那不是说一家人一代犯罪，三代都有，都有这个犯罪这个污点。那我现在也明白清楚这句话。那是打比方，是我爸爸犯罪了，做的事情我看到他犯罪了，那我按照他去做了，我也犯罪了。那我看到我爸爸是怜悯人了，帮助人了，那我去做了，那我也按照我爸爸所行的善事去做了，我也是在主也是做主喜悦的事的了，我也跟着来做了，我就明白这个话。感谢主，赞美主，使我能听懂那个苏老师所解释的圣经，真的很感恩，我能尽了这个小小殷勤，因为我没读多少书，这个字那个繁体字我都不懂，就是听到苏老师这样讲，这样解释，我心里边就是很乐的，很开心的。那主那么爱我们，使我们在一起，我们可以分享主的真理，可以理解主的话语。在这个小小羊群，我们每一位兄弟姐妹，谁有病，谁有困难，谁有意见，什么事情，都放在群里边，一起祈祷，一起祈求。一起感恩，我感觉这个群是最好的，是最有福气的。我们进到这个群，我能进到这个群，我真的很感恩主，很感恩主的仆人苏老师为我们设这个群，特别是瞿莹妹妹，是我们每个人兄弟姐妹的事，就是等是她自己的事，那么紧张，那么着急，那么。为着我们祈祷，真的感谢主，赞美主，求主去给苏老师、苏孝平老师全家人的健康喜乐，求主去给苏老师去每一个地方服侍、传道、解释主的话语，都得到主的光照，得到圣神的带领，得到平安喜乐。感谢主，赞美主，我分享就是那么多。
阿门，
阿
感
门。
谢主，赞美主，谢谢琴姐的分享，也谢谢琴姐的带导和祝福。接下来，请丽蓉姐妹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真的主，他真的是爱我们，他真的是爱我们。今天借着查经。借着主的仆人又一次的告诉我们，我们是复生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天父生的，因着圣神他生了我们，他就住在我们里面，他带领我们活他要带领我们的道路。今天舒老师分享的那位老弟兄，真的他是被。这个黑暗的势力、邪魔束缚、捆绑到那个年龄。当那一天，主的仆人给他复手，你是我的爱子，我今天生了你，他就得着了。他真的就像舒老师刚才分享的，这个儿子虽然他的母亲，整个在那个。黑暗的势力中，但是他的儿子始终真的是有一个敬畏的心，不愿意被那个，他看到了那个是黑暗的势力，他看到了那个是邪恶败坏，他能够有这样的明悟，是主，是他的父，是我们的父在保守他。真的感谢主，在主的日子一到， 那一天，主派遣他的仆人到的那一天，父他听到了主的声音。今天，他被得生了，他生了，他的生命，他重生了。主改变了他，他真的是在哭泣。我记得当副手的时候，他就主的仆人一说，他就开始哭泣。他好像有60多岁了，他一下放声的大哭，真的是感谢主。主他不仅生了那个老弟兄，真的，我在回想我自己的时候，也是被父重生了，让我能够完全的成为他的儿女，非常的感恩。就是还想分享一点，在前天周一的时候，正好我读经，读经一，读经一是在若望一书2章12到16节，主借着我们的口。在读他的释放他的话的时候，特别是我读到"你们不要爱世界，也不要爱世界上的事"。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主给我一个看见，给我一个看见，就是如果你们这样做的时候，主想爱你们，因为你们爱世界，你们爱世界的那个行为。阻挡了主的爱的进入，阻挡了主的爱的进入，因为这个时候，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时刻，主马上要来的时刻，主多么希望，多么希望他的孩子，被他的宝血拯救的孩子，都得着他的生命。真的，主就是。到那一刻，我就看到主渴望而又渴望的呼唤：“你们不要爱世界，你们不要爱世界上的事，你们爱了，我的爱就进不去了。”真的感谢主，真的感谢主。就是当读到这里的时候，因为周一上午我就回来的很晚，就堂区的几位姊妹就在分享，就。当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就被主的声音震撼，就是震动了，心被震动了。包括昨天晚上，还有一位姊妹跟我分享，她说："你昨天读经，把我感动到了，特别是读到这里，其实是主渴望又渴望的爱，不舍弃的爱，他不舍弃。"真的感谢主，主就是这样的爱我们。在借着查经中，我们也看到主一次又一次的借着他的仆人告诉我们，我们该怎样去做，该怎样去做，不要做那些邪恶败坏的事情，因为当做了的时候，主的恩典。就那个邪恶败坏的事情，就阻挡了主的恩典的进入，其实是多么可怕的事。那我今天主又给我一个感动，你们要想活好你们的生命吗？你们追求一个美好的生命吗？你们追求一个美好的生活吗？只有在主内，才能过这个美好的生活。如果就像《若望默示录》14:22，那主他忠告人，他忠告人们不义的仍行不义吧，就让那个不义的仍行不义吧，就真的就跟那个主的话就结合起来了。你们不要再这样做了，主就是三番五次的。苦口婆心的来劝诫我们，劝诫我们，不义的让那不义的仍行不义吧。其实主在这一刻还在告诉我们， 如果你们仍行不义，你们就丧亡了。如果你们原本是在不义的生活中，你们离开这个不义，就得着了主的生命。哎呀，真的就是特别的感恩，就是主的那个话语，就是连接的进来，就不停的进来，就是让我们看到主的心，主的爱。也刚才那个徐英姊妹在分享弟兄的两颗心，两颗心，两个认知，一个我们是归向主的，还是仍然在不义中的，真的，主他就要来了，他就要来了，他借着他的话，他借着他的仆人，他借着各种的环境，他在告诉我们：如果你们在不义中，就离开那个不义吧；如果你们在爱世界中，就离开那里吧，不要再仍然不义了。要回来，要回来，要回来，要听主的话，真的是感谢主，感谢主。就是还有一个，今天就是刚才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就给我分享，因为她的先生也是得了一个不治，就是在世界看来是不治之症。我们现在正在为这个小弟兄祈祷，迫切的为他祈祷。因为他现在就是各种的方法都用了，现在就是极度的绝望，极度的绝望。然后我也是在早晨就有一个感动，就发在我们那个祈祷的那个小团体里了，就是圣咏91篇。那最后主给我们的话，真的感谢主，就是我相信。当他读到这个话的时候，因为是主感动我，让我发到那里的。那当他读到的时候，他的生命就会改变。当他读到的时候，主就会改变他的生命。那91篇14到16节，因为你依恋我，真的就是。我深深的感受到主在对他说话：“如果你依恋我，我必拯救你；你承认我的名，我必保护你；你若呼求我，我必应允你；你若有困苦，我必协同你，我必拯救你，也必光荣你；我必要使你得享长寿。”也必要让你看到我的救赎。其实这是主对他在说话，主对他在说话，真的是感谢主，感谢主，为信的人一切都是可能的。只要相信，为相信的人一切都是可能的。因为在主的这段话里，我也有一个环境，主亲自给我一个话。你承认我的名吗？你承认我的名吗？你承认我的名，我必保护你。当我读到他的话的时候，真的感谢主，我完全的相信，我就是相信，我就不会再看环境。虽然环境真的就像非常的汹涌，各种的传染疾病呀，各种的。那个风声呀，声音呀，但是当我抓住主的话的时候，我相信，当我承认他的名的时候，他必保护我。就像今天，主感动我，把这个话分享出去，主还会，如同他曾经感动我一样，会感动那位小弟兄，动那位小弟兄的家人，让他们承认主的名，依靠主，信赖主，在主的爱内得到医治，得到保全，得到救赎，真的是感谢主。 感谢主，一切的光荣都归于主。谢谢主爱我们，谢谢主爱我们。我把时间交给徐英姊妹。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丽蓉姐妹的美好分享。接下来我们还有两，先请何绵姐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今天在分享这段的时候，就突然想到了一个过去的一个经验，一个例子啊，就是我记得我是在台湾长大的嘛，那在我出生地嘉义的地方，那边嘉义北港有一个非常受当地人民敬重的他们拜的一个偶像。那这个每一年呢，在那个偶像的一个特定的节日呢，就会大大的庆祝这样子。那因为我父亲那时候在那个地方是在做一个等于说一个主管了，就被请去了。我们家是我的外祖母就是信仰天主教的，所以有对这个天主很深的一个认识。所以我父亲被邀请去了，他就带着我去。我去之前呢，我妈妈就跟我说：“你去啊，你只要去，你什么都不会吃哦，因为他们那个是拜偶像的，他拜偶像的东西你不能吃。”好，那我们就去了。那我父亲一直那边跟人家讲话，我那时好小，我如果我住在北港，我是在8岁以前8岁以前那时候懂事了，但是呢，在那个过程中间啊，就是你知道那拜拜的时候，就是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嘛。那我们那时候物质环境又不是很好，对不对？我看了真是会很馋，很想吃，可是记得很清楚我妈妈说的话，你怎么样都不能吃。所以当人家来那个小妹妹啊，你来吃啊，什么什么的。我说哦，不要，谢谢，谢谢，就拒绝了。我心里真很非常非常的觉得，哦，这么好吃哦，对。但是就是很记得妈妈讲的话，就是我们是信主的，我们是信天主的，我们不能够吃这些还祭过血身的肉。那后来很有意思啊。那后来那个我爸爸一直在跟人家讲话嘛，对不对？那我后来我就过去跟我爸说：“爸爸，那个人家都请我吃东西，我都没有吃。”他说：“啊，没关系，你吃吧，哈。”哦，那很高兴啊，就准备再去这个附近了看看。哎，那个时候就再没有人来，就说邀请你来吃了。所以我就很感恩啊，因为为我来讲，我那时候并没有说很清楚这个不吃祭血生的肉的道理，但是因为我母亲的信仰，她这样子的，就是提醒我，就是保守了我在这方面，我可能犯了就不知觉的罪，或者可能我那时候吃了，要到很多很多年以后，我自己在反省的时候，我才会想说，哦，我在不知不觉中，我就犯错得罪了主。所以在我们今天读的读经里面是说，过犯不延续到子孙身上，就是父亲的罪不延续到孩子身上，但是这个孩子做了，为就说不再做恶事，他的福泽他是会有延续下去。我刚刚再查了一下，在列王记下，就是耶胡这个王呢，因为他杀了那个阿哈布嘛，对不对？伊泽贝尔杀了耶洗别哈，他杀了耶洗别。然后上主在列王记下10章30节就说由于你好好执行了我视为义的事，照我心中所想的一切对待了阿哈布王，你的子孙要做以色列的王位，直到第四代。所以，当我们遵行了主的所口中的义，我们遵行了他的旨意的时候，这个义、这个好、这个祝福是会延续到子孙的。所以，我想我们做父母的是非常有很大的责任，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的生命中间，如何教导孩子们，如何教导我们的下一代，他要敬重主，他要敬畏主，他要把主奉为最大。好，感谢主，赞美主，这是我的分享。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何绵姐的分享。接下来，请今天最后一位灵芝姐妹来分享，打开音频视频。 感谢主，赞美主，在连篇大家的分享中，就感觉到有一些光在进来啊，就是不是很那个很完整，但是呢，我有一些感动，我呢希望跟大家分享，就是在今天的这段那个圣经中呢，我们看到呢这段经文呢在强调，就是说。对法律的遵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有一种就是然后呢，又学员又提到说是《格林多人全书》呢，保禄说那个如果就是说你对于祭肉，如果你的良心不控告了，就可以吃。这时候我又想，然后呢，我就学员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一下就想到那个，又想到苏老师说的那个人的那个身体灵魂和。就是那个，这个人的三部分，我就觉得在旧约中吧，如果就在旧约中，就是那个时候圣神没降临的时候呢，就是说，那么我就是天主以这种就是神性的教育法，在一步一步的向人启示他自己，然后呢，就是在旧约的时候会强调就是外在的法律，就是外在的行为，那么到了那个就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就像那个那个保禄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是全有益；凡事我都可做，但是不受任何事物的辖制。”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当我们从外在的法律呢上升到一个就是说这个生命的层次是不断的就是不断的成长提升的。当我们在外在的这种，当我们一开始就是在强调是外在这些行为，外在这些法律，但是呢。慢慢的，我们就提升到灵魂红的一个层面，就是我们的理智呢，我们的思维理性在分辨，就是所以就是说，如果就是你的思想意识到说这个肌肉，你觉得它没有除了真神，没有另外的神，所以它只是一块肉，不管它是说你祭神了是没祭神，不管咋，它只是一块肉。那么我们是，如果是我们是处在这个意识状态中，我们就可以吃。所以就是说，说是凡事都可行，但我们不受任何事的辖制。但是呢，就是当主来说，当主来的，来，但主对我们的教导就是说，我来是为给你们生命且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就是说，主最希望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他要提升我们，达到生命的这种程度。就是说跟神同在的这个程度，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想着就是说，当我们从外在的行为，就是说然后到理性，然后再提升到神性，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呢，虽然我们就像我们平常所说的，虽然我们住在这世界上，但是我们已经就是说出离世界，虽然我们在守法，但是我们已超越法律。虽然我们在有我们的自己的思想意识形态，但是我们不为我们自己所把持，不为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理想、我自己的蓝图，而不为这些所把持，而我们只是在聆听主，我们在跟主在一起，真正的我们盼望的就是说，留意的是我是什么，我是什么，我要成为什么。因为主是爱，那么我们已经和他在一起，分享着他和他一个同样的生命，那么我们也是爱。所谓呢，就是说润物无声，上善有水，就是说上善若水。所以当我们有主的生命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所走到哪里，所我们带出来的就是光，就是生命。所以那个。我就是在那个今天分享的时候呢，就是想到，就是就像苏老师，在苏老师讲的过程中，就让我对我的光有给我的光，就是觉得，当我们没那个就是提升到生命的层次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不住的强调外在这些行为、这些细则、这些法律，比如说啊，你今天守斋了吗？你今天星期五你不吃肉，你为啥吃了肉了？这吃了肉，这就是。甚至有的人说啊，你要是今天你要是故意吃了肉，说今天你就是犯了大罪，就是说不断的强调外在这些。然后当我们在那个就是说，其实了，就是我们内在的生命了，是有能量的。当我们就是有一颗作恶的心，那么我们所犯下的罪和我们这种
对那个后代的后辈的这种影响呢，其实就是一个，就像那个，苏老师说的，是造成了一个氛围，就是处于这种黑暗的氛围，就是不是说主亲自惩罚你，但是这个罪的后果你已经在承受着这种罪而带来的这种果实，你就处于这种黑暗的这种无望的这种氛围中，这种处境遇和处境中。除非主的光、主的拯救、主的恩宠来提升我们，转向主。所以呢，当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是什么，我要成为什么的时候，那么呢，真正就成了，就像保罗说的，活着就是基督，死亡就是利益。所以说，如果真正我们到意识到提升到，就说是和圣圣一起生活的时候。就觉得我们真的是获得了自由，获得了释放。什么能跟我们和神阻隔呢？什么能让我们有所陷入恐惧中呢？因为没有什么死生和死，在主看来没有多大的没有多大的严重。就是说苦就是说胜利和坎坷对我们也没有造成多大的冲击，因为呢。一切都在主手里，在主看来，除了善恶，没有太大的事情。所以在我们这，在我们在跟随主这条路上了，我们越来越清楚，我们应该是什么，我们要成为什么，我们是什么，这是我们在这个追求信仰这条路上所更加要注意，更加要就是关注的重点吧。感谢主，赞美主，我也不知道说清楚了，就是因为我也没提前准备，就是在你们大家分享的时候就看见了光，有一些光，就对我有感动，我就愿意了，借着这个机会呢，跟大家把我的这点感动呢分享给，跟大家共享，感谢主，赞美主，一切光荣归于主。
阿门，感谢主，赞美主，谢谢灵芝姐的分享。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哈，我们分享自由开放的分享就到这里。那我还是有感动，跟大家分享一段圣言。还是保禄弟兄在《格林多前书》里他所写给我们的。刚才灵芝姐引用了十章的23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是要求别人的益处。第25节，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那这里讲到了呢，那也在我今天准备的时候哈，我忘记了说，就是说这祭邪神的肉，它有2个，一个是呢，他在祭拜的时候他们就直接吃掉了，还有一个呢，这个肉就流通到市场去了。那保禄在这里呢，他指的说就是在市场上所卖的这些肉啊，你们如果买了，那就吃，没什么的。但是我想他的原意，他不是鼓励我们去参与这些事情，因为在前边我们往前翻，看到第10章第14节，保禄也说：“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16节，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你们看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我是怎么说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吗？或是说偶像算得什么吗？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喝主的宴席。我们可辱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那再结合这段圣经，我们就看到保禄他的那一份爱弟兄的心，就是他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与邪恶有份，因为我们是与圣洁有份的。我们吃的是主的饼，我们喝的是主的杯，那我们就不能再去吃邪魔的。祭邪魔的饼啊，去故意去吃啊，故意去喝，那以免那软弱的弟兄啊跌倒，也以免我们跟他有份。真的是很感恩。那今天查经的时候提到了这个祭邪神的物，其实他也说了是在山上吃。他说在山上吃，那就一定是山上呢，很多的高丘啊，都是以色列子民他们拜偶像的地方，就是在那里他们就献祭，献完祭就吃。所以 经上也告诉我们，也不去参与这些不解的。感谢主赞美主，那感谢主也给我们今天这一段美好的时光。那最后呢，我们就一起做一个祈祷，我们就结束今天的查经分享。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又给我们今天这美好的时间，在这一个短短的2个多小时的时间中，主啊，也谢谢你赐下你的光，赐下你的启示。主啊，我们自己说的不完全的地方，或者是有我们自己误解的地方，主都求你的圣神亲自的教我们，因为你的神要把我们引入到真理之中。你的圣神是真实的，是在我们的生命中要引领我们的脚步，引领我们前行的方向，也要亲自为主耶稣做见证。是的，主，我们在这里，你不喜悦我们做的事，我们都不愿意去参与。主啊，你要我们所做的，那你给我们所预备的善功，我们都愿意在其中行。主啊，你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做善事的时候，我们不要故意让人看见，这样我们在人前得了赏报，在父那里我们就没有赏报了。主耶稣，你愿意我们是出于一份爱，去默默的去关心，去帮助那些贫穷的人，是你的美意。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做你召叫我们所做的善功的时候，主啊，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你的名，一切都是为了让世人看见你的光荣。主耶稣，谢谢你，就像舒大哥经常跟我们说，侍奉你只有2个目的，一个就是让你的名得光荣，一个就是叫你爱的人得益处。是的，主耶稣，你帮助我们，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你呼召的，都是被你拣选的。都是在这幕后的世代，你所要用的器皿。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更懂你的心，更明白你的话，也更能够得着你赐下的这一份恩典，靠着你加添我们的力量去完成你给我们所预备的善功。主耶稣，谢谢你，我们献上深深的感恩，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我这样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感谢主，赞美主。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舒大哥。
感谢赞美主，谢谢寻姐妹带领我们美好的查经，谢谢可爱的诸位美好的参与、美好的发言、美好的领受。主做的样样都美好，我们真是蒙恩有福的一群人。我们今天的查经也是2024年的最后一次查经，我们。有始有终，今年的最后一次我们完成了。我们下一次查经就会进到了明年的第一次，我们跨越了2024，即将要进入2025。主的恩典会丰盛中再加更大的丰盛，要赐给我们。